Hello，Hello，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的《太难了》，我是李诺。那今天呢，算是一期串台的节目啊，因为跟我搭档的不再是张凡辉哥，而是另外一档播客的，谁呢？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找找自己的老薛。
嗯，其实我跟老薛录这个节目啊，是有一个原因的。起初呢，这个话题本身是我想要在太难了自己来聊的。那后来有一天呢，就是在因为我也是找找自己这档播客的粉丝，所以呢，我就在找找自己这档播客的听友群里面。那这个群里边的互动非常棒啊！那在这儿就是打广告时间。然后呢，有一天呢，就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聊到了吃饭做饭这回事儿。然后老薛就是各种的，哎呀，你看开始炫技了，丢出了一些食谱。那老薛自己的食谱。那说到底呢，这一期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要做什么菜。是根据食材来看，而不是根据你想要去做一道什么样的食物出来。那这个想法是基于最近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去我爸妈那边去做饭，因为有的时候我妈还是要外出，然后我爸呢就是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我太太也平时白天的时候上班的话呢，就也不回来的，所以就变成两个男性啊自己在家里边要来处理这个饮食的问题了。那么我就去承担起这个做饭的这个任务。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小忐忑吧，觉得哎呀，你这个不是一个经常开火做饭的人，你怎么就是把握，比如说就口味咱们先不讲，比如说可能你考虑饮食的这个类似营养啊均衡啊等等，因为毕竟老人家嘛，其实你也该注意还是要注意，不是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呢前面的几次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忐忑，有一些哎呀总是有这个想法那个想法。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尤其的感谢就是我们两个家庭的这位女性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比如说我太太就提前早上就一大早就把家里的比如说肉该解冻的解冻啊就准备在那儿。然后我妈也是提前就是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就买一些什么菜，反正有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会互相交流说今天家里有什么菜啊，就是意思是可以做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还是有人做这个提前准备工作的，不完全是你自己在想什么菜是吧。
对，就是如果你要完全的让我去买菜呀，然后去做什么菜呢，一方面我确实觉得哎，这个会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要去想不容易。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今天这个主题，我的感受就恰恰又是在食材固定的情况下，我怎么去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进行搭配去做我想要做的菜。那这个就变成说什么呢，比如说平时自己叫外卖也好啊，下馆子也好啊，有经验的，但是呢这个食材就是有局限的。比如说你要举个例子哈，就是当然我不会，就假如说我要做一个地三鲜啊，对吧，就是家里这个土豆辣椒都有了，没茄子，那当然你说要做的时候再去买肯定来不及的。所以我就在想啊，那究竟应该做什么呢啊，那换个角度就变成了可能青椒土豆丝，就类似这些东西。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就从一开始的觉得忐忑不确定，然后慢慢的就摸索，哎，我就不再局限说我要做一道什么菜了，而是说家里有什么食材，我真的就是说看这些食材我觉得哪个跟哪个可以搭配我就这样做，我也不管什么它是不是一道菜，是不是能够被叫得出名字来。甚至前两天就是我妈买了一些那个豆腐，然后呢家里其实是有肉末的，结果呢这个我太太就特别特别的关心，就说哎，你要不整点那个肉末豆腐
啊。我以为整麻婆豆腐
呢。那就更复杂了，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哇，这心想因为他又要焯水然后又要怎么怎么样，反正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啊这个工序太过复杂了。对我们而言就是能把它吃了就好了。而且有的时候是想着说我的想法，因为本身平时虽然说自由职业吧，但是你尽量还是多节省一些时间，你可能尽好的完成你这里的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都是还是以效率为先的，所以就变成说我不太追求那个菜色。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想要聊这一期播客的前情提要， 然后刚刚我也介绍了，因为老薛人家是，对吧，很会做的，
啊，那
很
也
会
没
做
有
饭的。
啊，我这个里面都是有一些虚构的成分的，因为这份菜谱呢，不是我自己个人的菜谱，是我家庭的菜谱，家庭70%-80%的工作是我老婆完成
对对对，那反正后来就是哎，一聊就觉得这个可能找老薛来聊一聊挺不错的，就大概就促成了今天这一次的对话。
哎，我刚才听上去啊，这个诺哥说的，你觉得有点忐忑的地方，是不是因为如果你要是给自己做一个，其实就很简单？
啊，那肯定，我跟你讲，我自己做一个一包面就打发了。
因为有时候那个诺哥确实是啊，很早就加入了本台的听友群，然后有时候我们中午不是会讨论吃饭嘛，我看你经常 PO 出来的那个图啊，其实很符合我的口味，就是经常中午就弄一个什么面啊，不管是这个什么卤面啊、蒸面啊，或者说是一些主食，然后配点
对，
菜，对吧？就
是，
这个其实如果一个人搞的话，就会特别简单。今天想吃什么
对，
配菜，我如果
没
自
错，
己一个人在家做。我基本上也是这个套路，就是弄一个饭，弄一个就上海话叫浇头，这个北方普遍叫臊子啊，就
在
是
菜码，
菜码，对，然后就这么就搞定了。不管是饭也好啦，面也好啦，或者米粉也好啦，都可以。甚至面就是买一个泡面，然后泡面里面有点料，也就都给它用上。然后说到要给这个老爸做一个，因为也是老年人嘛，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难点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啊，我实际上我听下来的难点，除了这个之外，刚才诺哥说这个两个家庭的两位女性还都是很贴心的，替你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有铺垫的，不是让你
对。
从头到尾做的，对吧？但是啊，我感觉这个方面其实还是会造成一点点影响的，因为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自由发挥的，是有一个框
对，
架的。
是，尤其是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就作为子女跟父母相处呢，有的时候你要处理的，除了是你要让他吃什么，你还要注意他剩了什么。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尤其要注意，就是不能让这些东西成为剩菜，因为免得就是过两天又放在冰箱里又忘记了，你说他又不舍得扔的话，那到时候也是麻烦事儿。
所以不但要掌握这个组合，还要掌握量。这个其实买菜也是有难度的。就为啥现在那个，你比如说在上海嘛，我估计在广州也差不多。像盒马啊，包括盒马 NB，它有一些超市，它里面的包装会包的比较小嘛，它实际
啊，
上就
对
是
对，
比较
是。
适合现在两口之家、三口之家的那种菜量，就不会让你
就
买的
一
太
顿
多。
饭的量，
对，像如果像我们父母以前一买那个萝卜，一买就买个5斤8斤的，对吧？那这你肯定到最后是扔啊，这是
对，
50%以上都是扔的。
没错，
而且我先听下来，就是这段时间吧，这个状况跟我这两三周的状况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两三周我小孩放假了，所以他中午和晚上现在只要是我这段时间在家的，都是我来做。那等到要做，就因为有时候可能只做一顿，只做一顿就还好，只做一顿不太用费脑筋的，就是常规的我们那个菜谱里面随便去抓两个菜，弄一弄就好了。但是如果一天要做两顿饭，实际上就非常费脑子，因
是，
为如果全从那里抓菜呢，我也觉得有点麻烦。就每顿饭要保证两个菜，甚至晚餐，因为我老婆晚上回来要吃，可能还要保证3个菜，那一天就要想5个菜，然后5个菜还不能重样，你不能说，是吧？中午做一个比如说什么番茄炒蛋了，然后晚上你再做个韭黄炒蛋，这我觉得不像话了。所以确实啊，就是实际上在我看来，我是一直是那种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知道自己要做两顿饭，我还是真是会想的。我还真不是说冰箱里有啥菜我就抓出来就做，我还是确实会要想一想，中午是 A 加 B，晚上呢是什么 C 加 D，然后这个比如说配一个轻量一点的，有时候就买个熟食，然后一打开就吃。我其实是会大概有这么一个安排的，虽然有在菜谱做辅助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我觉得就是可以跟老薛聊的地方，因为本身有那个菜谱在那儿呢。我说心里话，假设过去我们也存在这个东西呢，可能也算是一个有一个指引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是符合我们口味的，或者说我们喜欢吃的。当然营养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我的一个困境，其实就像老薛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说到这个食材是固定的，甚至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时候父母啊，他们在选择一些菜的时候呢。说的简单一点，有的时候他们真的可能更多的还是看这个菜实不实惠。 啊，比如说量大不大呀？当然，他也会看是不是新鲜的，但是呢，他就不会太考虑均衡这件事儿。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家里边都是辣椒，然后我就在每天琢磨这个辣椒配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什么辣椒炒肉呢，还是辣椒土豆丝儿呢，还是怎么样呢？反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考量。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我其实收获挺大的。为什么呢？我之前其实或多或少，包括在群里，我们也聊过，就是我很少进厨房，就是我们家我太太其实非常就是殷勤啊，她就是
也
很
很擅
愿
长。
意在，对，很愿意在这方面去付出，而且呢，当然我这个可能在做菜的时候啊，这个卫生啊，可能处理的也不是特别好，对吧？这个厨房有的时候就按他的说法呢，就我做一顿饭，就仿佛这个厨房打了场仗一样，类似这种说法。这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哈，这个要声明一下。那么过去一直我是很少去自己做饭，在家里很少做。现在呢，仿佛啊，就是因为刚好又父母离得比较近呢，就我这段时间我就要过去做饭的时候呢，哎，我觉得哎这事儿还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发现你不太需要去看那个，比如说类似于说哎什么翻翻什么菜谱 APP 呀，啊，什么某书啊，去看一看，哎，怎么做一道菜。诶，仿佛那个东西，它有一点儿，就是，我可以这样讲嘛，可能，但是它不叫天赋，但是仿佛你对这个东西，你大概有一个概念在那儿。我就想，哎，那可能也是因为从小呢，父母他们开饭店，那再怎么说呢，看着说，哎，怎么炝锅呀，啊，怎么热油啊，哎，怎么处理食材呀，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数。所以呢，就是在做的时候呢，就是。唯一一点就是，除了刚刚我说这个做什么菜忐忑，唯一还有一点呢，就是口味难以把握。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放多少盐，所以你知道，就是动不动就是哎，这个咸了。
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场景啊，很类似于我们之前听相声，他们老艺术家，这个其实郭德纲先生就说过了，说他们从小如果去学习的话，其实这种曲艺门里是不会有像现在这种培训的，进来上一二三四五，上什么课，基础课是什么，然后再进阶，都没有的。他说，最好的学习的方式，他们叫熏，就是
对对
你
对，
就是
是是
在
是。
剧场里在边幕，然后或者说就哪怕就在台下就看，看多
嗯。
少多少场，然后去琢磨，哎，这个老艺人是什么风格，那个老艺人是什么风格，他表演这个节目，是怎么样的语言结构，他表演另一个节目是怎么样的，包括下面有观众搭话了啊，他会怎么样去回应，怎么调动这个气氛。就这样熏出来的。你刚刚说这个做菜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而且你刚刚说的比较客气，你说不能算天赋吧？我上次在群里我就表达这个态度，就我认为做饭做菜就是要天赋的。有的人就是你天天给他学，给他买10本，然后天天上小红书上什么那个 APP 去查都没有用，因为我们的菜谱还是相当粗，就是没有像西餐说，什么对吧？烤箱180度烤5分钟，然
拿
后
秤
再放
称
面怎么样？我们哪有这东西？对，都是加盐少许，然后才会有你说的问题，就是咸了呀，是吧？淡了呀，这个角的口轻啊，口重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天赋
对，
我是非常赞同的，我也是，我觉得从小就是看我妈做饭做菜，然后也没有正经的学过，但是等到结了婚之后，开始自己要这个管着自己吃饭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
对，不过我真的，我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因为像老薛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上海男人，
上海人，
对不对？对吧？就是 就是前两天我跟我太太跟小飘不是一块儿见面吃饭嘛，然后呢，他就也是聊到家庭生活，他就说：“哎呀，我老公也是标准的上海男人。”然后就各种的说怎么样。我说：“哎呀，我接触下来，我觉得哎，这几位男性基本上应该都是非常非常靠谱的感觉。”
所以这个画像还是蛮精准的。就虽然我们
是
有时候要
吧？
去说，好像有点刻板印象，但是可能接触多的时候，确实他这个画像还是偏准确。
而且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社会环境的一个整个氛围的问题。
对。
就是之前好像我忘了是不是哪一个，是湖南还是哪儿？就是他们就是尤其讲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在门外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啊统一的都是一群男的，然后挂个围裙，然后站在那个山坡上在那儿嗑瓜子聊天。然后人家说，哎，这就非常这个形象了那种，就
而且
仿
都
佛。
穿的是湖南省省服，
对对
然
对对，
后外
然
面
后外
挂一
边
个围裙，
是里边套个袄，外边挂个围
对呀。
裙，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氛围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讲到刻板印象或者标签呢，仿佛这个东西又上升到一种意识层面上的，我们怎么去看待一群人等等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你的环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个影响本身，如果它是正向，或者说不是说正不正向的问题，是它对你自己，包括对你的关系是有益的，那我觉得我就算是这个标签有什么所谓呢？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之前跟我太太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跟我谈了没多久，那会儿她就有一次我们俩就是聊天的时候，她突然就说，她说我跟你讲，其实我之所以决定跟你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发现你爸很疼你妈。然后他就说：“哎，我觉得这样子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呢，应该还是懂得怎么样疼人的，可以贴标签，没问题。对，所以当然，其实我坦诚的讲，因为这期话题没有跟老薛提前有更细致的沟通。但是我只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讨论一下、交流一下关于做菜呀，然后怎么样去搭配饮食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其实我还是想把它当成一个引子，什么引子呢？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标准答案的问题。就如果我的困扰，或者说我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比如说我要做一道清炒土豆丝，我们就不说别的，就是清炒土豆丝这件事儿。那最简单的，你要准备，比如说有大蒜吧，对吧？稍微炝一下锅，然后切土豆吧，对不对？好了，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真的有大蒜也有土豆，但是你没有擦丝器，你又切不了土豆丝儿，该怎么办？对吧？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受困于那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今天有这么一道菜，我就是要做一道清炒土豆丝，然后我就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哎呀，怎么办？最后饿死了都没吃上这道菜。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换一个逻辑，我其实是因为我有这些食材，所以我做了一个什么菜，但是这道菜可以不是清炒土豆丝，它可以是土豆片儿，可以是土豆块儿，甚至它可以是土豆泥儿，不管怎么样。我把这道菜做了，吃了，好吃与否呢是主观的问题，当然也包含口味。但是我吃了，哎，我起码果腹了，我觉得这个已经达成目的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放在人生来说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类似的感受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单一的叙事结构里边，大家价值观统一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哎呀，比如说搞钱。我搞到钱了，什么都解决了，这仿佛是一个最标准、最简单的答案。那所以我们都闷着头，我们就说：“哎，就是搞钱，别的我不管。”我就想尽办法。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没有工具，或者你没有技术，那该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说：“我继续，我还是要搞钱。”然后最后，对，我想表达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知道老薛一定明白的。
对，就是这个比喻，我觉得用这个清炒土豆丝这个比喻，我觉得还高级了一点。就甚至你把它比喻说冰的，或者说吃剩的馒头、白面的馒头啊，我今天中午想要吃一个什么？你比如说，你要是我可能就会想说，哎，我冰箱里还有个蛋，然后呢，我打点蛋，然后在这个馒头切片抹
抹
一
点
抹，
蛋液，
啊，麻油一煎是吧？这个
对，
香香的，然后再撒点什么椒盐
撒点
啊，
盐，
啊，这一吃还挺香的。但有的人可能就说，我就拿出来上蒸笼一热，或者我直接在微波炉里一叮。2、3分钟我就能吃完了，就是哪怕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馒头的这个话题，按照这个李诺刚才说的，实际上这个标准答案，因为有可能有的人认为标准答案是我现在饿，我就吃饱了，
对，
这个是我的标准答案。他的标准答案的衡量就是说我今天饱腹度多少了啊，我们甚至都不要算的东西，就是我感觉我饱了就行。但是有的人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可能他的标准答案是类似于像我想要。吃一个这个抹了
漂
蛋
亮饭，
的、撒了盐的、有香气的、油温多少的，还
色
要一
香
面
味
黄
俱全，
啊，色香味俱全的一个饭，所以实际上可能还是确实是在很多情况下，大家脑子里面想的那个答案，它可能还就是不太一样。就像你说的，最后引申出来的搞钱的这个事儿，因为 保鲜这个事现在很热啊，现在我们感觉
对，
什么行业
是
到最后，
是，
到最后要不就是带货，要不就是搞钱，好像啥也没有了。就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什么博客变现的话题，各种群里也经常去聊这个话。就是那到底是大家是要搞钱，还是说搞到了钱了之后想过一个好的生活，或者搞钱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有成就感、有快乐，我真是这么体会啊。这样说就有点老登啊，但是没关系，反正今天这个节目是太难了。我是觉得我身边接触到的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们确实真的，你让他很掰开了揉碎了说，到底他是追求搞钱那个钱本身，还是追求搞钱这个过程当中的快乐？不是很多人能说得清，甚至在不同的时刻，他一直在跳动。他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讲一些中老年人，就我就拿我自己的举例子，像我的老丈人岳父，我和我老婆有时候也经常会讨论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什么的，就是你会发觉他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事儿，他是觉得比如说我今天去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我怎么能划算啊？我到哪里去领了一个券儿，到这个我能便宜1毛钱，但这个东西本身可能是3000，但是他便宜了5毛钱，他会觉得很开心，他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我不买我开心，就是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关于标准答案，这个怎么说，大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当我想到这个话题，并且就是往前继续推到这个关于对于标准答案的追求的时候，真的会让我更多的去思考，就是类似于刚刚老薛说的，就是你究竟清不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就拿你刚刚讲这个老岳父的这个例子来看，对他来说，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优惠，得到了节省啊，不管这个比例有多高，就是这个过程或者达成的这个结果是他的满意，而不是就像你说的，不买立省3000，对吧？就是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可能更享受这个过程。那今天如果到一个更具体的处境，包括可能我们要去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去找一个什么样的恋人，对吧？因为我们都是已婚的，但是可能很多人他要面对的就是亲密关系的问题等等之类的。仿佛如果我们习惯性的去找到标准答案，就好像我前面一开始讲到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要做菜怎么办呢？就打开 APP，打开抖音，打开小红书，手把手教你。但其实这个是一个伪命题，隔着屏幕他怎么可能手把手教你呢？对吧？但是问题的关键，仿佛我们被这些，看似是知识的东西，我们得到了满足，就觉得好像我照着一步一步一步的做，然后我就，哎，是不是我学会了？但很显然，可能我觉得它不叫会，它不叫会，它只是一种模仿。那甚至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你可能油温控制的不好啊，或者你的调料多了或者少了，你没有办法真的完全掌握，或者说呈现出这道菜或者这个食谱里边他想要让你得到的那个口感，或者说那种营养啊各个方面。但是假如说我们不愿意脱离这样的一种模式和机制，我们还是会遇到问题我就百度一下，遇到问题我就搜索一下。那这个时候就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所以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帖子吧，他就大概讲的是，他说现在大学生，当然我不是同意他这个观点哈，我不是同意他这个观点，但是呢，他说的意思是现在有一些大学生或者是一些年轻人呢，连电脑都不会用。当然，他那个文章里边讲的是，比如说涉及到资源搜索，前两天老薛也知道，前两天我太太也是，她用我的那个家里边那个 Windows 系统的电脑说下一个钉钉，结果呢，钉钉没下来，装了4个软件，就是这个很有意思。说实话，就这个现象本身就很有意思了，就已经觉得让人耐人寻味，你知道吧？就。
但是这个对话，如果被那个 iOS，他们听到了，他们会觉得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个就是充分说明了他们的系统的这个又简便是吧，又没有垃圾软件啊，给他们打了一个广告。
哎，那苹果就没有 bug 吗？难道？老机型千万别升级系统啊！就
给大家一个忠告啊。
你怎么看呢，老薛？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也经常在判断，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叫比较平衡。因为 怎么说呢，这个会让我产生有一点点矛盾，因为有时候的看法会跟你想的差不多，包括说电脑这个事儿。因为现在的我接触到的一些年轻人关于电脑使用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好像有点类似于像我在教我妈去用一个新的电子产品。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智能手机已经算普及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一般来说我们的父母辈儿总是会晚于我们去接触智能手机嘛，然后当给他买了一个新手机了之后，他去用，先出来的问题他就会问我，他说咱们先按哪个键，再按什么，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你这样教我，你教我几个功能，比如说我要看电影怎么看，我要这个打开微信怎么支付，就是很可能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本身就会留下的一个，我去学一个事儿，我去做一个事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它就是有说明书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那你说这个问题可能在我们现在就刚刚讲到，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碰到说不会用电脑的问题，其实我感觉这有点是两个问题，因为感觉我父母那代人的问题是他是有路径的，他非常依赖于某个路径去学习某个东西，这个可能和他们当年，中学毕业了去参加工作，
掌
到
握
了
技术，
对，有个老师傅，我就是老师傅，一步一步去
对，
教你把这个去完成掉。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有一些是他们的概念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再需要了，因为我们从生下来我的智能手机就很发达，我们都是用手机用 Pad，回家就不管是工作也好，不管是这个娱乐也好，我都是有这个东西就行。然后只是说我上班无可奈何，老板非得弄一台电脑给我让我干活，我才会去学这个电脑。所以这个两者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如果回到我要去学一个事儿，它可能有个标准的东西，我去搜一个 SOP，这个 SOP 是我老薛这个行业必须要有的东西啊。我每个人新员工进来培训都是要有 SOP 的，就是好像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真的会是大部分人，一开始去学一样新东西的时候一个比较靠谱又容易依赖的一个路径。这个事情我相信对于普通人他其实是比较低门槛，而且是学习起来它是难度是最低的。那你说这个方面算不算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不算是一个问题。就是假设如果他真的是只是为了掌握一份吃饭的技能，能够养活自己的技能，完全按照这个去做，掌握到一定的水平，然后用这个一定水平的东西去养家糊口，我觉得 OK，这其实都是没有啥太大的这个可褒贬的地方的。但是呢，
是。
如果说我们其实现在是想要去学一个东西，真的说，哎，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想玩儿，对吧？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说，我要去玩一个什么东西，兴趣爱好。其实那天我还在跟锦锦聊天，就是他们搞那个玄学的内容，我说玄学的这个东西，你们为什么会投入这么大的精力？甚至我上次听，好像小飘也说，他说可能要花6位数字去学这个东西，怎么真的会花钱去做这个事儿呢？他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兴趣。那我说如果我拿这个东西对比一个例子，我说，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足球，啊，实际上大家就互相会理解了。就是，老薛怎么去看球，在看球上会花多少钱啊？每个月充会员，然后看完了之后，甚至还要上论坛去讨论一场比赛输了赢了，还要去骂，就是说两边的球迷还要对骂对喷，就是把他们说玄学的这个事情也变成一个兴趣爱好的时候，我说我瞬间就理解了。但是你说，如果我要去学这个东西，或者说我感兴趣，想要把它作为一个专业爱好，慢慢的去玩起来。那确实看上去是没有什么，怎么说，特别像上班一样的 SOP 去弄的。就比如
对，
说，假设
是的。
我现在很关心说，哎，我们怎么录音，弄一个设备，然后我要去找李诺，我问说，哎，应该从什么东西入门啊？然后这个，对吧？我们经常主播可能互相会问嘛，你用的什么麦克风啊，用的什么设备去录？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能够讲的也只是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如果我想很系统的去学这个东西的话，除非我真的去找了很多专业书，一本一本的啃，啃完了之后
对。
还能快速的记忆，才能把这些东西都掌握。剩下的其实我只能跟，比如说问10个朋友，从10个朋友里面去找一个大概的公约数，然后再去看看那几个少数的人，他们玩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这样一点一点慢慢的去学习。就这个方法，我觉得可能更像是爱好啦、兴趣活动啦、你想从事的一项运动啦。就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方法可能是，就它在不同的场合，它是会有不同场景的运用的，就是有点平衡。
对， 其实说实话，如果聊到这儿，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觉得，哎，你们是不是有点跑题了？你们一开始不是讲这个食材有限，然后你不要去做一个不固定的菜呀，对吧？或者说寻求那个标准答案，你现在怎么聊到，哎，是不是我需要遵从一些规则？但是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好了，那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状态是食材有限。然后在这个有限食材，我不去追求那个所谓的我做出什么菜系出来，做什么名菜出来，因为我就有这个食材。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有多少的料就做什么样的菜，或者就是有多少的本事就干多大的事儿，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了，那后边谈到的关于，哎，比如说我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个，有没有能力去做那个呢？我必须坦诚地说，在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就是关于比如说电脑的一些技术，当然我自己对于电脑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懂得的，比如说这个硬件的搭配呀，对吧？因为有很多很擅长的朋友，甚至能够自己装一台电脑出来，这个我都觉得是很羡慕的。我以前虽然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网管哈，就是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处理一些什么你的线松了呀，对吧？这个又是。网又断线了，都处理都这些事情啊，换个鼠
他
标，
拔一
换个
下
键
重
盘，
启一下就能解
对，
决。
对对啊，最多就是把内存条拔出来擦擦灰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其实，在专业的面前肯定是不如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在电脑的操作方面不擅长的人的心目当中，他是属于说不屑。你刚刚的表述是不需要嘛？他觉得我用手机足够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他的心态是不屑。就是用电脑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学的啊？这都是很老套的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大多数人，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现在即便这个小设备，比如说这个手机啊，或者说是一些平板啊，它配备的资源和它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如果真的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PC 端是没有那么轻易被代替的。拿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做播客、做剪辑，对我来说还是用电脑舒服，我还是用键盘和鼠标配合去做剪辑是最舒服的。就虽然你告诉我，
100%肯
我
定。
对，虽然你可以告诉我说我用平板啊，比如说用某某软件，我拿个触控笔我都能可以解决，但对我而言，那个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啊。它是可以实现一定的剪辑的效果，但是这不是满足我的需求。也就是说，它如果真的还是回归到生产力本身的话，就是这个电脑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在的。这会引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 AI 非常非常的火。最近我也玩啊，那个什么Notebook，我觉得玩的也挺爽的。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当这些新的工具出来的时候，它就更加剧了那些对于老旧的啊，虽然 PC 还不是真正老旧的，但是他心态上会觉得，哎，你拿个又笨又重的电脑在那儿装什么装呢？但是其实它会加剧了这种说，哎，你看我们新的工具，你不要说你用电脑去打开一个 Paint，然后去每一页去编辑，然后动画什么的图表呢？我现在一句口令，PPT 给我做好了。我现在一句口令给我平面设计出来了，我就心想，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做平面设计，你的审美是从哪里来的？就这个东西跟软件没有关系，
对，
你的色彩的配比，当然你说啊，AI 出来的效果不错，坦诚的讲，真的，看我们做播客也有很多做平面的朋友。对吧？对他们而言，你但凡在他面前说一两句说 AI 做的平面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那都是一种羞辱。
我们就差把人家名字报出来
所以真的，我会觉得那种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我一开始引入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是有限的食材，然后去想要做什么菜。现在的问题是，我到底懂不懂什么是烹饪？我到底懂不懂一道菜是怎么做熟的？就这个是基础。就是如果我掌握了这个基础啊，我知道锅加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来说，我知道手大概放在那个油上，哎，我能感受到热度，这个油温差不多了，我心里有这个判断，那我就可以去放了，而不是我单纯看一个数据说，哎，那个油到锅里30秒之后可以下这个蒜末什么姜末，但事实上你忽略了火的大小。那你如果火开得很小的话，它可能30秒、50秒它也不一定够，但你开得很大，10秒钟就已经足够燃起来了。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那个基础的东西本身它还是需要的， 并不是说这些现在提供给你多么便捷的食谱也好，什么也好，放在你面前，仿佛你就真的掌握了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他是怎么说，这样说好像有点攻击别人，就是就像你举的这个 AI 的例子，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们，当然你说有一个新东西出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玩，然后看到社媒上有宣发啦，有大家朋友们发出来的很好玩的成品了之后，大家其实都想玩一玩，就是可能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他最多的想法还是说，我就是想仿照别人做过的事情凑个热闹也好，或者说去玩一个相同的东西，类似的东西，去追求一个社交货币也好，可能他还真的没有到说我到底是在真心想学怎么做这个东西，还是说表面上套一个模板去学，就他甚至都没到这两个的层次，他仅仅是说哎，我玩一下，玩了之后呢，我跟朋友之间能有个互动，可能
是
就是无论出了一个什么新东西，不管咱们说是学电脑也好，烹饪也好，或者说 AI 也好，他可能更多的是他更在乎跟朋友之间的社交关系。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对啊，我们生活当中朋友之间
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对，就像你前面讲兴趣爱好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真的要到学啊，或者就像你讲说我是不是真实有平面设计的审美能力，我是不是真实有比如说我去写一个好的文案，我其实是真情实感，能够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还要表达的好，你要什么文风，要通俗的也好，要高端的也好，对吧？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个 PPT 啊，我这个 PPT 应该做成什么样的形式，亮眼的信息怎么怎么摆放，或者说我去用 AI 编程，我要这个拆解这个需求怎么怎么去做，就是可能很多人在入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还是怎么说呢，叫想得太远，或者说想得到的这个东西太迅速。其实他是很希望得到马上就能出
反馈。
对，然后八十分的东西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就好像大家其实现在是挺又讨厌又害怕那个摸索，慢慢慢慢从四五十分六七十分再到八十分九十分的那个过程的，甚至我觉得有些人抱的心态，你刚刚说他学电脑的时候有一点是不屑，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有些人他去摸索真的或去学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甚至是有点害怕自己摸索的那个过程看上去很蠢，就是会被别人觉得你好像这个好笨啊，就是有点这种感觉，这是我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在想啊，假如说是一定程度它形成一种另外一种暴力，对吧，就是一种知识暴力，仿佛啊，就是包括今天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传递一种说你该会这个东西，然后这个该会的这种心态或者这种氛围对有些人产生了一种暴力。但是因为我们或者说至少从我们在表达这个过程当中交流的时候，我们不是试图去传递这种的压迫感，我们更多的还是说，就是当我以一个比如说类似于我站在时代的前沿，我掌握高端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身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原则上来说，就好像你无论你再说你是一个创意菜融合菜的一个厨房的总监，但是你得知道生熟要分开，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说好像大家有点感觉，哎呀，我好像去慢慢的学一个东西，或者说掌握一个很基础的东西，会让大家去看得很蠢，然后说可能大家会很抗拒去做这么一个事情啊。就像你说的，我们也不想去构建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知识的暴力，因为我老是跟 C 卡聊天的时候，就是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们木哥因为是知识比较渊博比较丰富的，然后每次我们聊天的时候讲了一个什么 C 卡不知道的东西出来了之后，就是C 卡总会报以说哇，他说，但是呢他有一段时间跟木哥学了一个词儿叫做知识的诅咒，然后学完了之后呢他就老用这个词儿，就是不管有一些什么东西他新的听到了之后他都会说这个知识的诅咒。有时候反过来我又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假定有一些朋友他其实确实对于身边新发展出来的一些东西，或者说这个有兴趣爱好的东西，他本身的 怎么说？他本身的诉求就是做一个浅尝辄止的，小尝试，然后我
体
稍微
验，
拿到一点点对体验的这个正反馈，他就觉得很开心了。我觉得其实也很好的，就是就不要去，好像哎呀，我们说的一种模式，说哎呀，你因为你要知道，底层这个东西是怎么运行的，你要知道这个伸手要分开，不管你面上的那些东西做的怎么华丽，你这个伸手分开或者厨师的一些素质，你要都能满足。但是有的朋友如果并没有往这条路，或者并没有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也不要内耗，因为我最近发觉，不管我们做这个什么线下活动也好，然后我们身边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也好，现在好像大家很多会说内耗这个词儿，仿佛一夜之间大家又都内耗了。昨天下午的时候在录音嘛，录音的时候那个朋友过来，然后中间正好有一段时间休息，我就跟他出去借了个充电宝，然后正好买包烟，就路上在聊说，好像现在很多。播客节目都是在讲这个内耗呀，什么个人成长啊、自我觉醒这个事情。他说，为啥会有这么多人，有需求听这个呢？我说，那确实就是因为很多人是内耗的，而且是持续的、高频率的，好像看上去有点不能摆脱的。我说，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在，那么，如果真的让他去从底层很深入的去学一个东西。他如果反而觉得这事情压力又很大的话，那我觉得他还是尽量就是不要往这个里面去深挖了。我觉得这个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人，当他去做那个事儿、学那个事儿，或者说当他具备什么条件，他才能推进那个事儿的时候，他可能如果就是说到比较虚空的那种概念的话，你最后还是要满足你自己那个需求。所以最后如果真的是你说我只是想满足社交需求的话，那你就不要。这个好像听完了我们说这个要学什么，就特别内耗了啊！这个我最近好像特别谨慎啊，毕竟这还是一期串台节目，不是在我的节目里，我在这在我自己的节目里，我可能还比较放松，可以随便瞎说一点东西啊。
这
那
话说的
我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我们最近好像播客圈也是不大不小的出了很多的事情，我估计我们正在录音的此刻呢，新的故事又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题外话。
我觉得，就是真的，正好也是真的找了老薛来聊，这个话题进行到这儿，我觉得已经闭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一开始谈论的说，哎，你有什么食材就做什么，那也就是说你有多大的能力，你有多少的想法，你有多少的热情，你就去投入多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内耗的事儿。但是，后来我们又把话题引到了一次搞钱。那我现在突然想通了一件事儿，就是搞钱是要搞钱的那群人去搞的，不是所有人都要搞钱的。就像，做饭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那些基础的、基本的、严谨的关于如何去分辨食材、搭配食材、怎么去更好的烹饪，那个是厨师该干的事儿。就是我可以每天在家里做饭，就是说的不好听点，如果用郭德纲的逻辑来说，就是商演才是检验的道理。如果你真的要拿去卖钱的话，那你应该要认真的对待这个事儿。如果你不是拿去卖钱，那你说的不好，你真的你在家天天说相声，谁拦着你呢？对吧？肯定也没有人批判你的。
也可能也会被批判。我老婆经常说我在家里话太多
那不是从相声的角度批判你，是吧？
那是从这个追求家庭和谐的角度批判。因为家里说话的这个整个的场域和空间是有限的，就是多讲一个话就多占据了一些资源。
我就想到说，你看刚刚你提到内耗这件事儿，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因为看到社交媒体啊，包括看到身边的人啊，你看人家多会搞钱，然后人家多怎么样，然后当这些成为一种类似标准答案的东西放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啊，我就开始焦虑了。哎，我也想这样的，因为确确实实就是它达到的效果，从看起来是好的。比如说一年剩50万，那你想想，就是三四线城市买套房子了，那这多好呀！之前有段时间请一个朋友过来录音，然后他自己平时会搞一些理财呀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当时他在节目里边他就 表达了一个观点，我一直非常认同的。他说，其实我们爱的不是钱，是钱能够满足的欲望。然后就是说，刚好就是关于搞钱这个事儿呢，他又跟大家看起来都适配。就是因为我们都需要用钱，只是一定程度上就是我需要用的钱多跟钱少的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谁会嫌钱多呢？
对，
因为我总有想要的东西。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真的，也许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对于他来说，他可以每天去操作巨额的交易，有上千万、上亿的流水从他的手里过，他也有高额的收入，但对他来说，他爱的是这个数字游戏的过程，
对，
而不是他得到了多少钱。
嗯，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些钱。
这个。就还是说，因为搞钱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大家兴趣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因为如果你说任何一个其他的东西，可能大家的实感都不强。只有你讲到货币的东西，因为可以统一衡量你所有要买的商品，你就是说欲望，你所有的欲望、物欲，甚至说大部分其实非物质的欲望，其实也可以用钱衡量。所以它才变成了一个好像大家一看到就有点被刺激到这个痛点的这么一个字眼。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你看一开始聊到这个事儿，假如说你一直在纠结我怎么样做一道标准的清炒土豆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11点站在了这个洗手台前，下午3点还没吃上饭。就我觉得这个是大多数人内耗的现状，
是，
就不是说你吃不饱。
而且很有可能，因为真的好像出了教程，大家在卖课，或者说跟你讲方法的那些人，他恰恰跟你讲的根本就不是他搞钱的方法，
对，
是你觉得，会搞到钱的办法，你看了还特别相信。这个其实我，
应该这么说，他开的课程是他搞钱的方法。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位现在 我们主播圈比较有名的一位
一位
神人
朋
吧。
友
这位神人，我现在先不透露给大家了，以后我相信这个神人应该还会出圈的。就是，他卖的课是怎么教别人卖课，就是一个套娃行为，对吧？
对，
但是这东西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用的，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可能真正像你说的，没有搞过那么大钱，没有说天天手上有上亿资金在流转的人，他确实是不知道那个上亿的资金应该怎么操作。所以当他看到了一个他认知里面觉得，哎，这就是一个操盘上亿资金的方法哦，他就会信。但实际上那可能完全不是真的，
对，
可能确实是大多数人现在在内耗的一个现状。就为什么11点钟站了，下午3点钟还吃不上饭？因为你就没拿到一个小时之内能做出土豆丝儿的那真的一份教程。
对，因为举个例子很简单，就是你看我们小时候都学过那个作文，那个文章叫《卖油翁》嘛，对吧？那卖油翁说无他唯手熟尔，就6个字儿啊，6字真言呢，开玩笑，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他那个手熟意味着什么，就是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也知道我会一点乐器。我说实话，就是我会乐器的这几年，我心里一直都是犯嘀咕的，因为我就是薛定谔的猫，就是我薛定谔的会乐器的李诺，就是我就在那个会与不会中间徘徊。我以前有过很深刻的经历。有一次呢，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吉他训练班，那是大概5、6天吧，就是在温州那边。当时我兴致满满，我就说："哎呀，我终于找到机会可以提升我的琴技了。"就是这种想法。去到了之后呢，当然他那一次课程里边除了有吉他，还有鼓、贝斯啊，就是各种课程都有的。然后就先开始分班，分班呢就发现弹吉他的人是最多的，大概可能得有30多个人啊。后来我才发现，你知道吗？就是那30多个人里边，只有大概可能4、5个是弹木吉他的、民谣吉他的，其他人家都玩电吉他的。然后事情就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了。30多个人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开一个完整的班的，因为人太多了，老师没有办法兼顾到每个人，所以呢就开始分班。分班的条件是什么呢？按技术分班。然后就是，当时大概就是其中一个老师呢，他就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比如说他列举了一些啊，就是用吉他来说，就是用和弦，是和声和弦，还不是这个基础的和弦，他就列举了一下，然后就是让大家现场弹，然后就是你理解嘛，啊，如果你理解了就分在 A 班，不理解的就分在 B 班，那有的直接就看不懂，就说啊，那你就是在 B 班，然后呢，很荣幸我被分到了 B 班，就是那个看不懂的那群人 当时呢，我们班也是十几个，然后呢，那一天很有意思的。一开始呢，因为那个老师本身他就是弹吉他，就是弹电吉他的，就是玩 solo 啊那些，就是啊，大家知道那种电吉他，就是加点失真的音效啊什么那些，就是想象一下 Beyond 乐队啊，这之类就知道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布置作业，因为我们要学习嘛。布置作业其实就是我们看不懂的那些东西，就是和声的和弦啊，意思是现在有这几个和弦。那你现在要即兴的，要弹奏一段自己的乐曲，就是即兴弹奏。那不会，那怎么办呢？练呗。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去那边为了考虑成本的问题，我还住的是那种青旅，就是8人间还是10人间的那种。当时别人在那儿下边玩牌，我抱个吉他，我在上面弹，然后我就心想，人家不会误以为我是过来这个搞地下歌手的吧？就是，然后我就在那儿练。练了一晚上，真的，说实话，他那个和弦那些东西呢，我真的是似懂非懂，就是仿佛知道那么一点点，但是你要让我，能够消化完全掌握，真的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二天呢，就是大家轮流的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哎，来弹弹出来给我听听。然后呢，都弹完一遍之后呢，好巧不巧，那天呢，我坐在这十几个人差不多中间的位置，然后大家都弹完之后呢，老师就指着我说。哎呀，我们当中啊，就从这个小胖子开始往后边就听不懂了。这事儿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大概也都10年前的事儿了，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从那一刻开始意识到一个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其实不是来上学的，我其实是出来长见识来的。就是在我没有到这个群体里之前，哎，我身边毕竟会的人少嘛。那你总觉得，哎，我会的还对吧？你看这什么歌到我手上，我能弹一下，怎么怎么样？结
就
果你
能扒
真
拉
的
响
到了，
了。
对，但是你真的到了会的人面前的时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所以后来就其实因为这个学乐器时间久了之后，有一个理论其实不只是乐器了，就是叫做1万小时法则。
对，现在很火嘛，这个
对
说
对
法。
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说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真的能够做到1万小时的人很少的，很少的，包
因
括我
为，
自己，我真的常常就是，每次当我要弹琴或者我有的时候要打鼓的时候，我都在拍我的大腿说：“为什么我没有练1万个小时
因为1万小时的这个数字啊，大家听听现在讲，就是确实这个说法很火啊，我不知道是哪本管理学的书里面带火的，还是谁说的。1万个小时，按照我们1年365天，每天你坚持一个事儿1个小时的话，也得坚持个20多年，才能完成1万个小时的量。这几乎是按照现在的说法，也是差不多大半辈子的一个过程了吧。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正常人能坚持下来的。但是你刚才讲那个故事的开头有一个部分，我就感觉跟我们现在或者说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特别像，就是当你报了那个课，你去的那个路上，我不知道当时是花了多长是在旅途上啊。其实，在那个旅途上的那个过程，就是咱们今天很多人，看了别人成功搞钱成功了之后去买课，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情，就哎呀，我课买上了，我的钱花了。我马上就要成功了，我 马
对，
上
我
就要
回来
可以
我
搞
就
钱
脱胎
了。
换骨了
对，就现在很大的成就感和兴奋感，其实有很多人是来源于说，我当我买了课，我花了钱的那一刻，其实就有了嘛。现在不是经常说嘛，收藏了就等于练过了，花钱过了就等于学会了。
是，
但是等
但
到真
是，
正你去入到那个课程里面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你才真正知道，我甚至都还没到学的时候呢，我都是只是来看看说这个世界有多大。
对，所以你知道后来， 当然我也没有因噎废食啊，我就说，哎，我不会，我以后就不学了，对吧？后来因为这个经历很深刻，所以后来回来我也跟我太太讲，因为这些学习都是我自费去，那就是用家里的钱嘛。然后跟我太太分享之后呢，我们两个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以后有学习的机会还去，但是咱就是去长见识。
要是
对。
辉哥在这里的时候，他肯定会说了，那因为你是想骗你太太的钱啊。
那倒真的不是
你觉得我学他的这个精髓是不是有点像？我猜测，如果他在的话，可能会在这时候讲这个话。
你知道还有一次啊，就是也是，哦，当时还不是学乐器，当时是学那些就是音响控制，就是调音台啊那些怎么处理。然后呢，他那个课程很有意思，就是要求报名的人必须会一门乐器。好巧不巧，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会两样乐器，一个是吉他，一个是架子鼓，所以我报名的时候呢，非常理直气壮，我就觉得，这个课程我去参加绰绰有余。那同样呢，是这个换汤不换药，照样出洋相，就是课程进行了几天，就是理论都讲得差不多了，然后呢，最后的一两天呢，老师就开始实操，就意思是说，那我们总要尝试一下嘛，所以呢，我们就临时组成一些乐队，然后呢，就底下的这些人呢，就你们乐队在上面弹，在上面演奏，然后下边的人呢就开始实操去调控这些设备。哎，我当时我就觉得，哎，我也可以呀，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真的。刚会乐器没多久，其实心里也是犯嘀咕的。我就想着说，哎呀，我还是去打鼓吧，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边，打鼓是一件，还算比较简单的事儿，起码也不用看谱啊什么的。然后呢，当时我就上去了。后来我发现呢，人家上去了，无论是键盘手、贝斯手还是吉他手，人家都不看谱，人家上来就稍微一对啊。当然，我现在大概也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件事儿特别神奇。人家稍微一对，就哎，咱们哪首歌吧？人家就开始起来了，我还懵懵的，我还说啊，怎么样？当然你也能跟着打。后来发现连过门拍子都过错，就我还是我说的，就是真的，很多时候我去学习的时候，都是会让我觉得丢人的时候，但就是因为这些丢人的时候呢，就是反而让我更清楚啊，我学的目的是什么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我要掌握某一个技术。但是其实也是因为这种学习的经历多了之后，我会意识到什么呢？就是我私底下的练，比我要去某个地方去接受某一样的训练、培训、教学有用得多。或者说，就是我的练积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我需要的就是我参加那个课程，为什么呢？这个课程给我点拨一下子，它可以给我开启另外一个通路，说，哎，其实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试试。那个时候我基本功到了之后，我就很自然的我可以顺着过去了。但如
这个
果
就像
不
我
是
们
的
之
话，
前说那个武功的时候，就是为啥武侠小说里面说到说，当我练到一个什么程度的时候，出来有一个高人给我点拨一下的时候，其实我以前看电视电影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明白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叫我到了一个程度，你给我点拨一下，好像我就精进了。就你刚才
对。
描述的那个过程，其实就特别像武侠小说里写的这种段落。
所以后来，我真的是慢慢的，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呢，你熟练了之后呢，你有一些理念，知道那个理念跟你能够实际的弹出来是不一样的，它中间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然后这个过程过去之后呢，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哦，原来他们是干这个呢，原来当时他们说的是这个东西啊，突然之间你就明白了。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我需要经过这几年的时间。这是绕不开的。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可能现在确实不管是从大家的感觉也好啊，或者说整个经济的状态也好，很少有人愿意再去花这个时间了。就像我前面说，有些人可能在学某个东西的时候，怕别人看自己觉得很笨，其实也可能是怕自己嫌自己很笨，就是
哎，
因为你说
对
的这个
对。
积累的过程，它就是很笨的一个过程。我们平常能接触到的最简单的一种学习的方式，就是学语言嘛。那你学语言，你就不得已说，哎，我要背单词，我要学词组，我要记句型，这东西的功夫其实是绕不开的，因为它，
我还要说呀，我还要读出来呀。
对呀，对
你知
呀。
道吗？辉哥对我来说，我有的时候对他又爱又恨，就是其实不能叫又爱又恨，但是真的觉得有压力，因为他为了让我学好粤语呢，每次我跟他见面，他直接就是粤语的。
哦，那他对我们听友已经很客气了，他用的是乐谱。
就每次我只要我们两个单独在一块儿，他就
嗯，
直接就是粤语的，
哦，
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一个词儿我就卡半天，最后憋得没办法了，哦，说了一个普通话。
他也不会修正是吧？就是说讲到一半，你说对话，这个我实在听不懂啊，你能不能讲普通话？
不是
他
不
就，
是，不是，他说的我都能听懂，就
哦。
是他不会修正，是因为他都不知道我说的是啥。直到我说了普通话，
这个，我原来有一点寄希望于说，下次跟辉哥一起录录节目，我觉得可以打消我这个念头了。我觉得不必了，我觉得不
没
必了。
关系啊，你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你教他上海话呀。
这家伙有点意思，我觉得。
你知道辉哥他现在已经就是前段时间，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就是有一次他特别膨胀，就是张凡呢，可能当时好像也是过年后吧，就是张凡回了趟老家，回老家之后基本上都说家乡话嘛，然后他就突然回来之后，他转普通话的时候呢，他有点没那么
上
快
台
转过来，
了，
对，他就那个口音就不太对，然后辉哥就马上说，来跟我说。
辉哥真的蛮有意思的。我有时候听听
对，
节目，就是他那个跟你们配合的那个风格，就很类似于我们感觉那个什么香港栋笃笑的里面的有一点的这个感觉。他那个笑料好像确实跟我们常听的这个北方语系的笑料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是能，
逻辑不一样，
对，我还是能体会他的搞笑的地方在哪里，真的很有意思。
对，所以其实当然回过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可能对于听的朋友来说，哎，你们叨叨一个多小时，也不知道在说啥，对吧？但对我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我切身的一种体会。然后这种体会，可能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能说它绝对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但起码它有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变化。我真的是因为最近就是包括做菜这件事儿，好像一下子把这个事儿想通了，所以我就在面对那些菜的时候，我就一点不内耗。我就是说，我最多就是提前知道家里有啥菜，那我就去到我就干，就直接该洗菜洗菜，该切切，反正往锅里一倒，这个东西就跟你写文章一样，你有自己的审美，你觉得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文风？就刚刚你举的例子，是用通俗一点呢，还是高雅一点的、引经据典的，对吧？那是你的风格的问题。但是我有这个意识之后，我就觉得哦，我不追求啊，我要炒土豆丝什么，摆在桌子上的菜不必叫得出菜名，反正它好吃，它能吃饱就行了。
而且这个变化，就像李诺前面说的这一个变化，我感觉他肯定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他就是会又不经意的，但是我感觉又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转变。就像你说，我这个做菜的过程，那有可能就是我逼到了节目一开始的阶段讲到的那个状态，就是因为两个男人，两个家庭里面生下来的这两个男的，必须一天去面对这两顿饭的时候，你才遭遇到了这么一个处境。哎，然后你现在觉得说，我其实面对这些菜，我就能够搞定，不管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我都能把它做成菜，只要自己觉得好吃就可以了。那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这个场面，像老薛自己是。其实我按照现在的说法，就虽然我不太爱打这个标签，但是我是个很极度的 J 人，所以以前干工作的时候，都是说啥事儿都得安排好，那个软件上面一条一条什么每个时间点，甚至细化到每半个小时在干什么。后来呢，随着现在经济也不太景气啊，公司也不太景气，然后开始做副业了之后，发觉跟很多朋友的配合。搭子啊，伙伴也好的配合，就是没办法按照那个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也在找这个点，或者说，其实我就感觉好像就是在某一两个礼拜，忽然之间就觉得说，哎，那算了吧，你就别搞那些什么计划的要很好的东西，就是这个时候正好有兴趣，该干嘛就干嘛，干出来了，自己开心了也就好了。就是拿我这个转换这种计划性心态的例子和李诺。做菜的这个例子，今天做完了这个节目，感觉我们俩想的东西，可能某一天我们的这个听友当中，会有那么一刻，他嘣儿的那一下，哎，想通了，说哦，原来这两个家伙讲的那个东西，我在这一刻我体会到了，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就够了。
对，因为本身 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那老薛可能更清楚。本身对我而言，做播客真的，我可以这样讲，就是兴趣爱好的事儿。就我们今天就约了一个时间，说啊，要不咱们来录音吧？那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要不是为了要对得起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甚至都不想剪这期节目。因为效果已经达到了，结果已经达成了。
如果大家以后都有这个心态，那我相信呢，就是不太会被这个网上面出一个搞钱的什么方法的视频花很多时间去买课了。可能你到时候心里就会觉得说，哎，我看这个视频挺有意思的，看了3分钟我就开心了。
当然，我还是那个点啊，就是你可能要找到自己的天赋。如果你真的是有搞钱天赋，对吧？你就跟沈曼三似的，对吧？出门买趟菜就发一笔大财，对吧？那你就珍惜你的天赋，好好运用它嘛，是吧？
欢迎大家，也是能搞钱的，还是努力搞钱。我们也很希望这些人存在，这些人多存在一点呢，我们的这个经济情况会更好一点的。我还是希望大环境好起来。
但是仿佛哈，就是我们两个30、40岁的这个中年男性，到了现在就是认清楚了现状，我们大概是没有这个搞钱的天赋，是吧？就是
确实没有，确实没有。要是能搞的话，应该是不会坐在这里录这个节目。应该在，起码在一个录影棚里录一个视频，我感觉应该最高
然后
的
教
话。
大家搞钱吗？
对对对对对。
行吧，那我觉得今天这个
那你
聊的
时间也
也，
正好。
哎，聊的也时间正正好，对吧？也不算太长，反正就咱俩人，对吧？聊得很放松，
很松散。
很松散，对吧？这是我一贯的风格。
我还是申请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跟辉哥录录音。我还是感觉跟他录音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那要不我外派他，就是单独跟你录一次吧。
哎，那也很好啊。他愿不愿意来啊？哦，他是不是他平常的工作会出差吗？
他很少出差，
很少出差。
他很少出差，但是可以考虑连线。反正今天咱也连线。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我相信这个有辉哥来录音，拿辉哥作为这个招牌啊，还是可以吸引我身边这些其他的朋友的。像老王，我觉得他也肯定很有兴趣要跟辉哥录音，很有
但
意思，
是，
这是我们没体会的一种风格。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就是辉哥的风格就是属于，我有错，但我不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个境界，说实话，真的。
啊，对对对，我听他跟你们聊的内容，我也觉得他就是这个状态非常好，觉得我挺难追求到这种风格的，
没
就
事
虽
儿，
然
没
我，
事儿，咱们跟他有年龄的距离，说不定咱们到那个年龄也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是心存盼望的，因为对我可能还有一个20、30年这样子，我就觉得到20、30年之后，我能像他这样子，哎，挺不错的。
我还是对自己的判断很准确，我觉得我要是。就算到了他这个岁数，我可能还是改变不了。就是虽然我在说别人有可能有时候很内耗，但是我其实觉得我还是我也算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只不过自己隐藏的比较好。
或者是平时这个通路比较多，都释放出去了，
那
是
就
吧？
谈话讲得多嘛，所以老婆要烦呀。真的真的，我们家真的是就是我因为说话太多导致老婆烦。
哎呀，也真的是怪不得你做了播客
这 就是天选之子嘛，那
了。
下次
天
可以
选
给
之
自己
子，
标榜这个 logo。
对，那播客之子，这个叫。
播客是。
好吧，今天咱这一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下期再见，拜拜。